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明。1943年的小说《小王子》里头有一段狐狸对小王子说的话：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眼睛看不见的，唯有用心看才看得见。人的眼睛很容易被外表吸引，也容易被表象欺骗。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笑容，就以为他过得很好；看见一个人很安静，就认定他难以相处。然而，真正决定一个人生命样貌的，往往不是外在，是里面的心。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从关怀师亲身经历的两个故事挖掘当中的意涵。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今天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事。上一周我们借着程永仪博士的故事，初步认识了关怀师这个职分，那是他还是研究生的时期所经历的故事，收录在他2018年的著作《生命这堂课：心理学家卧底医疗现场的26个思索》，简称《生命这堂课》。我们说到，关怀师的存在是帮助病人跟本身的信仰连结，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让病人从中获得需要的精神支柱，以面对将要来临的挑战。在上过至少1年的训练课程之后，程永仪就以关怀师的身份被指派到医院的各科病房，为的是要试访所有楼层，每一间都能够接受访视的病人。可以想象，关怀师每次敲门的时候，都代表将要面对未知的情境。尽管他们可以从电脑的病历表知道病人的基本资料，像是性别、年龄以及住院的原因，但是这些资讯并没有办法让关怀师得以知道每一扇病房门后面等待他们的是怎么样真实的个人情感。此刻程永仪穿着黑色套装，带着医院正式有照片的识别证，上面写着程永仪关怀师教牧关怀。他看着手上住院病人名单，考虑能不能够找到最单纯最健康的病人，可以作为第一次试访的好开始。终于他发现了一位28岁的非裔美籍女病人，金伯利·格莱能小姐。她刚动完囊肿切除的小手术，身体应该没有大碍。于是陈永仪敲了敲门，听到了愉快的回应：请进。看来真的选对了。陈永仪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哈喽，格莱能小姐，我是关怀师妹，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呢？格莱能脸上有着大大的笑容，非常正面地回应陈永仪，她觉得自己很好，虽然还是有点痛，但术后复原得很快，她今天就开始下床走路了。格莱能看起来充满活力，也许是因为看到关怀师，她很自然地继续讲了下去。你知道，看到你真好，关怀师。有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医生跟护理师都非常好，但是我不能跟他们讲。这时，格莱能的眼光移开，停顿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开始转变了。格兰能慢慢地说，小的时候我被叔叔性侵，九岁的时候又被堂哥们强暴了，因为我的爸爸性侵了他们的妹妹。陈永仪听了很吃惊，试着弄清楚状况。他听说过，在这种情形下，重复对方所说的话，不失为一个好的技巧。但是他实在讲不出话的时候，格兰能又再度开口继续说，几年之后，我发现从那次的强暴中，我感染了艾滋病毒。我一直没有直问我的爸爸这件事，但我想上帝是公义的。后来他因为中风瘫痪，靠轮椅过了很多年，最后自杀了。一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他很爱我，也很支持我。但是几个月前，他却因为心脏病猝死。你知道，我们本来计划要结婚了。说到这里，格兰能的眼泪不断地流下，那美丽的脸庞，几分钟前还很愉快，现在已经满是泪水、悲伤、挫折和愤怒。陈永仪发现自己答不上任何话，觉得有点头晕，而且没有办法思考，好像所有画面都变成了慢动作，找不到话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为何会演变成这样，只能够叫对方的名字金伯利。然而格兰能却说，叫我金就好了，关怀师，见到你真好，你看上帝还是关心我的，他送了你这位天使来看我，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倾诉这些情绪还有哭出来，我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哭了。我总是得为了别人装出笑容，因为我知道他们根本不在乎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之后格兰能又说了几分钟的话，说真的，陈永仪实在记不得格兰能还说了些什么，因为他忙着不留痕迹地撑住自己。最后陈永仪邀请格兰能和他一起祷告，过程中格兰能紧紧握住了陈永仪的手，格兰能哭了又笑了。在结束祷告之前，他说，主啊，谢谢你。离开前，格兰能的笑容重返了脸庞，并且对陈永仪说，谢谢你关怀师，你不知道这对我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这是个奇迹。陈永仪回应说，不客气，金，上帝祝福你。离开病房，陈永仪问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答案是，他觉得他什么也没做。然而，却让这位女孩有足够的安全感，将她不愿意显露给别人的那真实的自己，完全暴露在陈永仪面前，展现全然的脆弱。这是因为陈永仪个人的魅力吗？还是她全新的黑色套装，冷静沉稳的风度？真的是因为她吗？还是关怀师背后所代表的更高的力量？经过这一次的经验，答案很明显了。有人说，人是上帝的器皿，上帝透过人来让他人感到被爱、被照顾、被关心。这一天，陈永仪不觉得上帝有透过他传达上帝的爱，反而是上帝包容了他的不足，仍然把爱跟关怀给了需要的人。陈永仪发现金伯利充满欢笑的问候和绽放的笑颜，并不是他内心真实的样貌，很可能医生跟护理师也不知道。于是他在离开前在护理站留了一张纸条给医生，请医生评估一下格兰能是否有抑郁症。虽然在和他的互动当中，陈永仪有点晕头转向，但是对于对方的某些行为和说的话，让陈永仪怀疑对方可能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后来果然是如此，格兰能的确深受抑郁症之苦，他患有重度抑郁症。想一下，如果今天是在电梯里或者是其他公开场合上遇到格兰能，我们很可能不会怀疑他表面上所呈现的乐观正向态度，也会完全的接受他的笑容跟愉悦。那么不禁令人反思，我们每天遇到的人，有多少是躲在他们的笑容、愉悦的声调、专业的互动，或者是我很好的说法后面呢？陈永仪博士第一次的关怀师释放，为他带来极大的震撼跟醒思。 我想不仅是他，如果我们是陈永仪，可能当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很多人总以为要帮助一个受苦的人，就必须得说出一句改变他生命的话，或者提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然而这个故事却让我们看到，真正医治人的，有的时候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愿意陪伴、愿意倾听的态度。宣教士保罗曾经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当一个人正在痛苦当中，他未必需要有人立刻帮他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反而更需要有人愿意坐在他身旁，理解他的感受，陪伴他，而不是指教他。另一方面，我们听到了金伯利·格兰能痛苦的过去，或许会有些听众问，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为什么允许金伯利经历这么多苦难呢？他童年遭受到性侵，感染了疾病，长大后失去了挚爱，甚至患上了重度抑郁症，这样的生命公平吗？圣经从来没有否认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相反的，他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早已经不是起初上帝创造的世界了。上帝创造的世界起初是美好的，但是当人类选择背叛神的全能之后，罪就进入了世界，引发了灾害、毁灭、巨变、混乱。人类的选择使得神的创造脱节，让这个世界扭曲，带来了死亡跟毁灭。人的罪、自私、暴力、贪婪都不断地伤害着别人，也让整个世界充满了破碎。也许有人会接着问，既然世界跟人类变成这个样子，并不是上帝起初的心意，那么为什么不在邪恶出现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涂抹掉呢？可是这样违背了神的良善跟公义的本性。当邪恶跟不公正出现，不是直接删除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是要纠正。上帝不能轻忽罪，不理睬罪，或者简单的毁灭一切，从头开始。是的，会有终局的时刻，但不是马上。作恶的人必须受到处罚，否则所谓的公义只是虚谈罢了。所有的行为都会带出后果，在永恒中具有终极的意义。为此，不愿意悔改的人就会如同金伯利·格兰能的爸爸一样，自己走向了灭亡之路。不过也许还会有人问，当初罪入了世界，按着圣经上说是亚当跟夏娃偷尝禁果的关系，那么惩罚应该是要在他们身上，他们被扔到地狱里，而人类的历史就此结束。但是神的怜悯就如同他的公义，提供了一条出路，一个在人看来极为不寻常、令人惊讶也难以想象的替代方式。上帝为自己的受造物承担了犯罪的刑罚，借着耶稣，神进入了世界，承担人类所招致的痛苦跟死亡。没有人能够想到，上帝竟然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耶稣俯身谦卑自己，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丑陋破败不堪的世界，借着当时罗马帝国最残忍的刑罚钉十字架，符合了上帝公义的要求。即便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仍旧为了犯罪的人们舍命，因为罪所要付上的代价就是死。但是因着耶稣是神，他也得以胜过死亡的权势，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也许你像金伯利·格兰能一样，经历了许多破碎跟痛苦的事，对外说我很好，内心早已疲倦不堪。如果你习惯把眼泪流到没有人的地方，如果你觉得没有人真正了解你，那么请记得，上帝了解你，他知道你的过去、你的委屈、你的恐惧，也知道那些你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出口的故事。也许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么精灵邀请你来认识他。你可以向他说，主耶稣，请让我认识你，走进我的生命。 上帝从不轻看一个真心寻求他的人。当人遇见神，生命未必没有风浪，但是却能够在风浪中找到永不失去的平安。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泥土音乐专辑同名诗歌《平安永不离开》。
风在大路在漫长，夜在深，心在无光，我不害怕，不惊慌，因你与我同在。听见有一个声音，叫我一定要坚强。困难的路终会过去，前面有光明盼望。失去的手再举起来，耶稣与我同在。那次平安胜过世界，在他爱中我的身有余。平安永不离开。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明。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泥土音乐专辑同名诗歌《平安永不离开》。今天在栏目里，我们借着程永仪博士刚当上关怀师第一天遇到的病人所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思想跟回应。其实很多时候，外表看起来很健康开朗的人，不代表他的内心实际上是健康的。反过来也是，当我们发现一个人态度不佳，表现出令人反感的行为的时候，也许在批评下定论之前，先暂停一下，再想一下。对无理或者是表现愤怒的人，用不着立刻反弹，因为我们并不能够确定这些人是不是单纯的令人讨厌，或者是心情不好。也许他们正背负着长期的创伤，也许他们有个艰辛苦涩的人生，有着无法言喻的悲痛，无法对人启齿的经历。我们的态度跟反应都可能会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这不表示我们要认同或者是合理化对方不正确的态度跟行为，只是论断跟批评在不知道全貌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话语能够帮助人，也能够摧毁人，单看我们的动机跟回应如何。接下来，让我们跟着关怀师程永仪的脚步，继续探索另外一个医病现场的故事。在医院里，医生跟护理师们常常会要求关怀师要拜访一些他们认为有这方面需要的病人。某一天，在程永仪例行的巡房探视之前，他拿到了一张转介名单，强生太太跟他的儿子麦克。麦克在这间医院做肾脏移植手术。进入病房内，这是一片黑暗没有开灯的状态。麦克躺在床上，背对着门，毯子拉得高高的，遮住他半边的脸。他的妈妈强生太太坐在床边打瞌睡。陈永莹轻声叫醒了强生太太，对方立刻张开眼睛看着他。陈永仪立马介绍自己，并询问麦克是不是仍旧在睡觉，表达自己只是想过来打个招呼。强生太太很欢迎陈永仪，麦克并没有睡着，刚过20岁的他安静地躺在床上。强生太太温柔地用手指梳理儿子的头发说，麦克，关怀师来看你了。但是麦克睁大眼睛瞪着墙壁，完全没有眨眼。陈永仪拉过一张椅子坐下，询问强生太太麦克为什么住院。虽然他的手上有资料，但有时候让对方自己告诉关怀师住院的原因会比较好。强生太太说， 我们来是因为麦可的肾脏移植，我们在等候名单上已经等了3年，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但是麦可有点害怕。陈永仪注意到麦可还是盯着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毫无反应。强生太太对麦可说，麦可，没有关系的，妈妈在这儿，还有关怀师也来和我们一起祷告。陈永仪借机转向麦可，试图跟他打招呼，问问对方今天的感觉如何，但是麦可没有说话，还把毯子拉得更高了。强生太太说，关怀师，你不知道麦克有自闭症，但他是我的全部，而我们彼此照顾。每天他回家，我们都一起煮饭，他总是会确认我有没有吃药。我知道他爱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真的亲口对我说我爱你的那一天。强生太太流下了眼泪。陈永仪觉得透过强生太太的描述，麦可是一位很会关怀别人的孩子。强生太太肯定地回答说，是的，他是最好的孩子，虽然有的时候他会被别人误会。在我们社区长大并不容易，很多孩子都吸毒或者是做一些其他违法的事。有一次警察在追一些孩子的时候，他们跳进了我们的院子，麦可当时就坐在家前面的门廊下，那些孩子跑掉了，但是警察把麦克从门廊前拖走，他非常的害怕，就开始尖叫。于是警察很用力地打他，还把他关到监牢里。我很害怕，可是我向上帝祷告，他给我勇气，让我上法庭为他抗争。我给法官看麦克所有的医疗记录，他的健康状况使他必须固定地去洗肾，他怎么可能会吸毒呢？结果他们把他放了。这是个可怕的经验，但是上帝很棒。你知道，麦可跟我每天一起读圣经和祷告，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而我们一定也会度过眼前这一关的。说完这一段话，虽然麦可依旧一动也不动，但是强生太太仍旧温柔地亲吻了麦可的额头。陈永仪替他们祷告的时候，握着强生太太跟麦可的手。祷告结束时，强生太太大大的叹了口气，然后脸上出现了笑容。离开病房，陈永仪感受到，而且也相信，有一位充满爱的神真的是在守护这对母子。他不知道麦可为什么天生就是自闭症，不明白他们的人生为何如此辛苦，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中就仅仅拥有彼此。但是陈永仪的确看到了在风雨飘摇的人生里，强生太太坚定不移的信念。陈永仪还看到了医疗体系及时了给麦可所需要的肾脏移植，知道了强生太太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是很多母亲的渴望不可及。他看到了强生太太跟麦可从彼此身上获得力量，并且使用这个力量在他们周遭建立了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上一段金伯利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外表充满笑容，内心却满是伤痕的人。而这一段麦可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外表看起来冷漠，没有反应，甚至容易让人误解的人，内心有着丰富的情感，也有爱人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相信耶稣并不是让一个人从此没有困难。强生太太没有因为相信上帝就没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她也没有因着祷告就不需要面对3年的等待，或者她的孩子免于被警方的误会。可是她却在这一切的风浪里始终没有失去盼望。很多人以为基督徒相信上帝是因为人生一帆风顺，其实常常相反，许多人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发现自己再没有能力，才真正认识到原来有一位上帝可以成为生命的依靠。就像一棵树，知道它的根扎得深不深，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日子，而是在狂风暴雨来袭的时候。强生太太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站起来，不只是因为她是一位坚强的母亲， 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并非孤军奋战。他每天和麦克一起读圣经祷告，对他而言，祷告不是一种宗教仪式，是一种关系。他相信有一位爱他的天父，每一天都倾听他的祷告，也陪伴他走过每一段未知的道路。圣经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当所有环境都可能改变，人的承诺也可能变质的时候，上帝却应许他的同在不会改变。也许今天你并不是一位拥有自闭症孩子的母亲，也许你也没有经历肾脏移植，没有站过法庭，没有遭遇过像强生太太这样的人生。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重担，有人为工作焦虑，为婚姻流泪，为孩子操心，为父母担忧，有人努力扮演一个称职的丈夫、妻子、儿女或父母，却早已精疲力尽。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情，愿今天强生太太的故事带给你一些盼望。真正支撑一个人的，不一定是环境变好了，而是心里有一份不会被夺走的盼望。这份盼望不是建立在财富、运气或者是健康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有一天你能够认识耶稣，当人生遇见无法解答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仍旧不知道为什么，却能够因着他的同在，知道自己可以不必惧怕跟忧愁。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恩典之声的《在暴风中敬拜》。
中举起哈利路亚，恐惧无法再捆绑我。风暴虽大，我仍然高唱歌唱，因耶稣是我的磐石。手敬拜，胜利不在于我，而在乎他，在乎他。即使看不见路，我仍然信靠一夜上衣的神。耶稣，来爱我。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丁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耶稣的生风暴之中，而越长越响亮，你要听见我。